欢迎收听通识看天下，我是谭宝珍，香港人民学会课程部讲师，亦都是牟中三先生讲课录音选播的节目主持人。今天很高兴得到余国斌先生的邀请，在通识看天下这个节目里面抒发下个人的意见。上一集提到横州事件，横州事件仲未曾完结，又爆出迪士尼事件。朱凱迪认为，如果香港立法会仲剩下一啲用途，就係喺财务委员会嘅拨款审议中逼政府开放资讯，以及向议会同市民问责。喺四月一日就香港迪士尼乐园54亿嘅扩建拨款资讯，就挖出一份18年来政府一直没有主动公开的迪士尼乐园周边高度及用途限制的契据。附件的高度限制图指出，为了维持迪士尼乐园的景观，迪士尼的东南西北都有高度限制，而这个高度限制的范围是包括东大屿山都会。这个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东大屿山都会是涉资4000多亿。高度限制是将周围的物业高度是限制在90至110米，大约33层楼高。而这个限制影响私人土地业权，有没有知会到业权人呢？它是而且隐瞒了对欣澳发展的限制。香港政府是答应主题乐园有限公司在欣澳填海区是不能够发展另一个国际知名的主题乐园。第三是东北大屿山和东大屿山水域。第四是高度限制区域，是包括东大屿山人工岛这个范围。在地图里面是标示由大屿山通往香港岛的基建走线都受到这个限制的影响。而根据契约第14段，所有争议要跟随仲裁机制处理。在四月一日那日，朱凱迪就曾经问政府，既然政府是主题乐园有限公司的大股东，为什么不能够单方面修改契约的内容呢？局长就表示，由于主题乐园有限公司两个股东之间签署了股东协议，但是当朱凱迪要求政府提交股东协议去立法会的时候，局长就表示这个是机密。朱凱迪批评政府以股东为名和私人公司签协议，就是一个绝对的黑洞，公众和立法会完全是没有办法监察。迪士尼公园的确是一个值得香港市民关注的项目。在1999年香港经济低迷，政府出资大概是230亿元建迪士尼，但是只是得 57% 的股权，而迪士尼呢是只是出资24.5亿元，就是占了 43% 的股权，这个就是不平等条约。在几年来迪士尼是没有用心管理，政府又不懂得管，根本就是没有当纳税人的血汗钱是钱，每日是蚀几十万公帑，还要继续注资，不如是早些出售股份。关于迪士尼公园的盈亏状况是这样的，香港迪士尼公园在2010年1月19日首次公开营运数字，在2008年至2009年度一共是亏损了29亿港元。在2011年1月18日香港迪士尼公园第二次公布年度营业额，净亏损是7.2亿港元。2012年1月10日第三次公布营业额，是赚取5.06亿，但是如果扣除了折旧和利息，仍然是亏损2.37亿港元。 香港政府呢是仍然是不獲得分帳的。香港迪士尼按照協議是可以獲得管理費大概是3200萬港元。2013年2月18日第四次公布營業額，入場人數是有670萬，收入是42.72億，扣除了成本33.96億元，華特迪士尼的收取5700萬專利費，純利是1.092億港元，是開業7年來首次獲得盈利。在2014年2月18日，香港公布了2013年的收入，就是48.96億港元，扣除了成本37.83億和華特迪士尼的收取大約是7200萬專利權費用之外，純利是2.42億港元。我們看到香港政府投資和收益的比例是十分不利的，投資大而收益少。去到2016年2月15日的公佈，虧損1.48億。我們看到迪士尼的營運呢，在香港政府來說是無利可圖，但是投資甚大，而且和迪士尼公司訂立了這麼多不平等的條約。為什麼呢？今年又要多注資54億，這些全部是要香港人找數。為什麼要披露這些事情呢？因為這些所有的財政的支出和所有的建設都是由特區政府的特首決定的，難怪這麼多權貴是要爭取特首這個地位。香港市民如果不能夠得到選特首的權利，香港人就只有為特首找數。接下來我們講一講香港特區政府的選舉。今集的講題是香港特首選舉幕後，關於香港2017年3月26日的特首選舉有不同的講法。最多人講的就是中央不理會香港人的民意，欽點林鄭月娥。而關於這個中央，一般人是會聯想到就是指習近平。不過根據石草 News 的講法，欽點林鄭月娥所指的中央是以江澤民、張德江、中聯辦等為核心的中央，而習近平是主張維持一國兩制不欽點的。對於石濤先生這種說法，很多人都不相信，他們會認為中央是一個只是一個做醜一個做好，這個是中共的愚民政策，終究都是習近平欽點林鄭月娥。在這裡我們看到在同一個現象裡面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認為中央是團結一致，發出不同的聲音，只是一個扮好一個扮惡人的角色而已。而中國問題專家石濤先生的看法就是，香港特首選舉的幕後是習近平這一派習核心和江澤民這一派的鬥爭。在這一次選舉裡面，習近平的聲音是沒有受到香港選委的重視，表示江澤民的勢力在香港是十分強大，而選舉林鄭月娥的人是將會受到習近平核心的秋後算帳。這個就是說，雖然中央是一個，但是有兩個核心，一個是習核心，一個是江核心。這個江核心是以張德江和江澤民為核心， 根據消息人士講，張德江是江澤民的江兒子，因此張德江就是屬於江核心。為什麼石圖有這種看法呢？石圖是由2015年中國大陸發生重型股災和蕭建華被捕的情況而推出習江派鬥爭這種說法。蕭建華被捕只是有習近平才能夠做得到，而蕭建華就是為江派運籌資金的白手套。蕭建華為權貴勢力操控過萬億的人民幣，據說習核心已經收集到70幾人的名單，他們在2015年股災裏面是最少賺了50億人民幣，最多是達至250億人民幣。石圖認為只有習近平才能夠令到梁振英棄選特首，而中聯辦是力爭以林鄭月娥替代梁振英，所以林鄭月娥有梁振英 2.0 之稱，他補上梁振英的位置，因此反起頭梁振英 2.0 的林鄭月娥一票的人就是跟習核心作對。石圖認為張德江講中央陰點是使人誤以為習近平陰點，其實中央陰點是指張德江一伙人，習近平是主張維持一國兩制不陰點。以下是石圖 News 的部分錄音。
就在坑节上，咔，梁振英就腰折腰斩了，折了，折了之后林郑月娥出来，所以当年原版支持梁振英的原版去支持林郑月娥，打着中央的概念，而梁振英、张晓明、张德江、曾庆红，这是完整的一体，所以他们在打着中央的说法，而中央的说法，这个说法就把中央的权力、中央的意志、北京的意思，不顾任何民意，只要我需要，而强奸民意、强压民意，来嘲讽，用利益的方式来嘲讽民意，所以这是一个很明确的。那这里面他被他践踏的是什么？被他践踏的是一国两制，被他践踏的是港人治港。那是不是港人治港里面的概念就是其一国两制减少北京的干涉，减少北京的干涉，让选民们自由的让这1200人有着他自由选择的权利，因为这1200人他是香港人，这1200人代表了几百万的香港人，对吧？那起码有着他们自己香港人的利益需求，从这点上说，那有着他自由表达的概念。而所有在香港的利益者，没在香港社会环境中自由发展的人，他不希望这个社会混乱，不希望，对吧？所以这里面港人治港、一国两制有着它内在的因由所在，也就是说在一种有限的有限的民主的背景之下，尽量趋和趋近香港的需求、香港人的需求，而也不去太走偏与中央的意愿，应该这么讲。但是当你今天强调了中央的决定，甚至梁振英都说出来了，民意不代表最后的选情，那民意也不代表中央的决定，把中央跟百姓跟香港人直接对立，这不就是他的真正目的吗？但他以什么目的来说呢？中央，用中央二字侮辱了习近平，用中央二字来涵盖压掉习近平，可是一旦这件事情出事的时候呢，习近平要背黑锅的，因为今天的中央是他，可是呢在实际操作中呢，中央又不是他。 这是面对选情，我觉得对所有投票的人不得不注意的，对吧？不得不意识到。那这种压力下，在香港的这个1200人当中，绝大多数呢是这个建制派的人，对吧？1200多人，大概有800多张票吧，是建制派的人；700多是800多张票，是建制派的人。建制派的人就是利益，他的利益是跟中央在一起的。那他的利益跟中央在一起的时候呢，他面对的中央就是张德江涵盖的一切，因为张德江是港澳办的最高的领导者，对不对？那这里面就出现问题，张德江跟习近平之间可是有冲突的，有着根本的利益上的冲突，那就变成了，那张德江的中央不是习近平的中央。可是在这个框架下，习近平的中央习近平和习核心又无法遏制张德江的中央，那习近平要什么？习近平说了不清点。那在中美的冲突的紧张的背景之下，不希望香港混乱，那希望香港在独立的自由的自主的背景之下进行投票，那这是他明确提出来的这种要求。然后最后他提到说，张晓明跟那个董建华不代表中央，那他本来就不代表中央，对吧？但他没提张德江，可是张晓明、董建华、张德江这是一体的，那为什么没提张德江呢？那矛盾不能公开化，就这么点事儿。可是呢，这里的中央是张德江说的，可是习近平习核心当提出不清点，提出坚持一国两制，提出坚持港人治港，他来顺应民意，香港不能再动荡，香港不能再混乱。所以换句话说，张德江以中央之名，以港澳办实权之实，去打击习近平要推的港人治港、一国两制，在这件事情上就出现了这种直接的对垒。所以你汇集，当我们汇集所有的这些资料去看的话，我们会看出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中南海内部的分歧。那给所有投票的、有投票权的这些个代表们提出了相当难的课题。那在直管他们，就直接给予他们压力的人是中联办、港澳办、张德江，那他们是以中央之名义对他们直接有压力，他们的压力让他们看到他们都是香港人了，让他们看到自己的生意、自己的买卖、自己的很多事情直接跟他挂钩，对吧？直接挂钩，那也就变成了他只能去，从现实利益的角度来讲，他们只能去选择林郑月娥，不能选择曾俊华，这是显而易见的一种利益上的需求。可是呢另外一点，那习近而这个张德江或者张德江等推行的概念呢，是以中央之名来挑拨冲击中央，也就是中央跟香港民间社会之间的冲突，完全就是激化矛盾。这种激化矛盾的概念就是会促成在香港本身的它的独立性的一国两制的独立性更加被削弱，它的司法的独立性更加被削弱。那在梁振英主政的5年里，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司法独立的被削弱，言论自由的被削弱，媒体本身的那种自我检查的增高和被削弱，那以及大陆人以这种逃避大陆、转移财产和做跳板的概念，大批的涌入香港，涌进香港，推起香港有限地域的整个市场的房地产的价格，促成作为香港本地人却无力在香港居住，连买不起房的无力在香港居住，那也就是香港的经济的这种衰败、极端性、社会的动荡性更加激化， 而唯一能够仰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呢，受到了更大的侵蚀，就更加的深圳化，香港更加深圳化，啊，更加深圳化。那在这是作为今天建制派的拥有投票的人，如果这么去投的话，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份东西更加的恶化。而这一份东西的更加恶化，他的说法就是中央统领一切，啊，而这个中央是张德江中央，而真正的中央呢是习近平，对吧？他是中央的核心。可是习近平在中共体制的这种权力监驾结构中呢，他就是不说话，他不说话，他传消息不说话，不清点，香港不能乱，大家自由独立选举，坚持一国两制，坚持港人治港，这是他一直说的。特别是在2014年到2015年香港的动荡，他只说一句话，一国两制，那这个坚持港人治港，对吧？而他同样不说话，可以斩梁振英于马下。在梁振英是在张德江、张晓明背景之下强力推举而被斩于马下，那林郑月娥却是梁振英的 2.0， 你为什么还去投他？你投了他的票，你就与斩下梁振英的人作对，谁能斩下？只有习近平个人。投林郑月娥与习近平作对，这就是今天在这个香港投票将面临的场面。你跟习近平作对会出什么样的结果？习近平一定找你秋后算账的，我不骗你的。林郑月娥当选之后，他会利用他的手段去查出谁投了林郑月娥的票，谁投了林郑月娥的票，那就等于是趋向于张德江，就变成与我习近平作对。可是你投票的结果在林郑月娥的控制之下，将延续梁振英的做法，那也就是香港的司法独立性将更被削弱。那如果利用你香港司法独立性的被削弱，也利用你们利益的心态，而你这几百人，那一共投票人才1200人嘛，那你真正投林郑月娥的人也就几百人喽。那你几百人除了死心塌地的，你那些摇摆的人，你这些人都是利益之人，你们在过去的时间里跟大陆有着无数不清的利益关系，对不对？你跟大陆有着数不清的利益关系。而今天呢，在大陆呢，他越来越推崇了叫国家司法的概念，啊，国家监察委员会将与国务院平行，对吧？同时有着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角度来讲，香港被处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控制之下，那是国家安全，对吧？那不是一个管理制度问题，那是牵扯到国家安全问题。而现在习近平在干嘛？在清剿金融大鳄，与官二代、官三代、红二代展开诛死的搏杀。而金融大鳄在股市金融、在股市证券、保险、房地产呼风唤雨的人，跟你现在在香港拥有投票权的人几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今年年初到二月份，今年年初到二月中旬，那王岐山统领的中纪委、中组部、监察部、监察部、公安部联手对2015年所形成的股灾，所参与到其中的70多人进行定向追查，名单都有了。这70多人的标准是什么？他们曾经在利用股灾最少挣了50个亿，最多的挣了250多个亿，这是动向杂志在3月号当中明确登出来的。所以已经中纪委、监察部、国务院、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那公安部大概是 联手对整个金融系统当中的金融大鳄和背后的这个资本权贵家族，包括红二代、官二代、红三代进行全面整肃，是2017年的首选任务。原因就是他们在以经济政变、金融战的方式在打击，在与今天的习近平、王岐山作对，试图把习近平推下台。2015年的股灾就是典型做法。从这一点上，你就其实更能透显出为什么他要强推习核心，强推习核心，否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的整个集体领导的肩架结构，因为集体领导的肩架结构本身就是权贵资本家族分赃中国利益的一个最根源的权力之源。他以个人的概念否定了整个江泽民、邓小平的理论做法，来打碎江泽民所掌控的整个以贪腐、以淫荡作为统治的原始动力和唯一手段。林郑月娥如果在明天当选了，那将促使习近平在香港问题上会施加更强硬的手法。这种强硬的手法是我刚才说了，秋后算账，所有投了林郑月娥的人票的人，在后面在大陆金融反腐中会找到你们脑袋上，你跑不了的。有人说一国两制没问题，我刚才说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就突破了一国两制。当你在中国境内，你涉嫌在中国境内犯罪的话，以中国境内的贪官和金融大鳄联手的话，照抓不误，一定的。你说这叫胡来，那有共产党框架下就看谁能胡来。我话给你说着，在共产党框架下就看谁能胡来，谁胡来在权力上，谁胡来在利益上，谁胡来在顺天意上。你不用讲那个立个愣没用，瞎掰，对不对？就像我们说肖建华怎么被抓到、被弄到内陆的，就是对立的两个说法，对吧？就是个对立的两个说法。那肖建华被习近平弄回去了，这是事实，对吧？那有人说你破坏了一国两制和没破坏，你记住，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就想要肖建华回到他的手里头。但是在表面上，谁敢利用这件事情说习近平在弄肖建华破坏一国两制了，他就是习近平的对手。你说叫讲理吗？你记住，共产党大旗挂着呢，谁拿着党旗谁就是理。有人说那你不讲理，那他是魔鬼，他讲什么理？反过来说，他就是利用魔鬼的手法这么做了。哎，偷奸耍滑的人，读书读傻了的人，在钱里赚多的人，就赚傻了的人，他就是不理解人的精，人内在的那个老炮的东西。再另外一个消息呢，就是这个红色通缉令，百名红色通缉令在国际刑警组织当中的网站上消失了，没了，消失两天了，没人解释，是了。我以为呢，这跟大的框架有关系。百名红色通缉令两年前拿出来的，当时是以中纪委，主要以中纪委挂头。2017年，现在他推监察委员会，他必将弱化党的系统，再强化国家系统，就是更加正规化。他的正规化和强调国家系统的越高，他收到的效果就会越好。所以在那百名通缉令当中，回去了35个，是36个。但是他当时的局限性，他的主要作用是震慑作用。如果他再拿出来，天网2017已经有了，3月8号推出来了。当他再拿出来的类似通缉令的时候，将实打实的会更加吻合在国家的权力系统中的作为。你比如说，国家监察委员会已经在山西、北京和浙江具体实施。如果他是以这个框架，弱化中纪委，强化国家司法体系、监察体系的话， 那国际刑警组织和相应触及到的触及到的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法国、英国、德国，这个西班牙或者这个新西兰，就是这些贪官和这个有钱人主要跑的国度之间，牵扯到双方引渡条约的时候，他自然要把党的系统中的东西进一步弱化，把国家宪政宪法法治体系的这样的背景的东西更加强化，让人家接洽，他才好办事儿嘞。所以我相信会百年通缉令、百名通缉令的红色通缉令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那而这个更后面将出台的就是去吻合天网2017，来去更加融合司法体系，更加容易从加拿大、美国拿到那些他想要的人，拿回那些他想要的钱。这个是跟打击金融大鳄是吻合在一起的啊，是吻合在一起的。所以大家要明白，他在国内已经控制了70多个人，这70多个人里面最少资本50亿，就一票活，就那个2015年网灾的这股灾的时候，他就挣了50亿，最少50亿。而这些人跟今天的香港人有相关系，所以这是在我看来，在我的眼睛里，这是完全是一体的行动。所以我以为就是进入了华楼，今天投票谁投林郑月娥，谁与习近平作对，他必将秋后算账了。那收听这期节目呢，请您订阅石涛 Radio， 再见。
石涛是新唐人电视台网站的节目主持人，主持石涛评述节目，点评分析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幕消息和新闻。电视单元是包括今日点击、石涛评述、焦点直击、电台节目石涛 Live 系列，包括石涛观点、灵性与人生启悟、网友互动、涛哥看电影。石涛的听众遍布全球200多个地区，深受华人欢迎。今集到这里为止，多谢收听。